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关税不加了，美中协议对谁更有利，习近平主持经济会议能否扭转经济下滑。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独立时评人士吴强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贸易战的最新进展。就在12月15号美国对中国新加征新一轮关税的最后期限逼近之际，特朗普总统发推表示美中接近达成重大协议。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不仅要取消定于12月15号征收的关税，还将削减对3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已经征收的关税，以换取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以及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出让步。消息一出，商家欢腾，股市大涨，但也有很多人批评美国让步太大。特朗普总统今年以来已经是第五次推迟或者取消对中国的关税，那么这个做法是否失策？对后面的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人说中方其实已经准备好在经贸上和美国脱钩，谈判只是拖延战术，美国通过让步来寻求达成协议是缘木求鱼，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从这个所谓的即将达成的这个协议来谈起。目前呢，各方还不清楚协议的具体内容，但是大致的框架呢是美国取消12月15号的关税，并且对过去的关税呢也会削减，以换取中国方面的让步。那么我想听听张寻先生，首先请您来谈一下，您对这个协议的内容是怎么看的？
首先这个协议的完整正式文本还没出来哈，我们只是也是根据一些新闻线索来看，基本上是说。我看有两种说法，多数说是要中方承诺购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也有说400亿美元，但是呢，好像也有人说呢，这个不写进协议里去，它是个口头承诺。
嗯，
写出来的呢，当然他肯定要大量购买，写出来的主要是一个是知识产权保护，那另外一个就是中方停止货币操纵，当然他可能写的是双方，那主要是对中方的，这样一个协议啊。从我来看，根据以往的比较来看呢，确实美方是有一个明确的让步。这个让步不是说他取消关税，取消关税的事情，像您刚才讲的，川普已经做了几次了。但是呢，说我要宣布加税，然后我取消或者推迟，这没有关系。但是他把以前加的关税，在中方没有做出实际行动之前，就决定减免。这个对中方确实是一个对习近平是一个好的礼物。
嗯，好的，吴强先生您怎么看的？我在这个英文的社交媒体上看了很多美国人的评论，觉得是好像他们的评论是中国又赢了。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
哦，中国当然没有赢，中国只是赢得了一个转战的缓和时间，而且这个我自己从过去一周在北京所感受的气氛，实际上是北京处于一个巨大的一个震惊、慌乱，或者某种意义上讲，我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所谈的，处于某种土崩瓦解的一种状态当中。北京处在一个必须做出让步的一个巨大的历史妥协当中。这个历史妥协是中共在过去很50年1969年以来第一次所遭遇到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外交上的战略上的一个挫败。这个挫败正在时下他们一个苦果，然后他们正在经受这么一个外交的苦果，然后公众、精英阶层、中产阶级等等等等都还不知道这个问题，还有待未来去理解消化这个一个问题。目前处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核心在北京帝国 的核心其实已经处在一种破裂当中，这非常微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在北京，在过去一周时刻无时不刻感受到这样一种变化，每时每刻每秒钟的一种变化，非常有意思。
嗯，好的，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根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早上最新的报道呢，《华尔街日报》注意到，在这个媒体站，这个美国媒体有很多报道对于美方的这个立场，但是中方呢，没有任何的公开的宣。宣称评论或者任何的这个说法，似乎是对这个贸易协议的表现的这个热度不是很高。那么我想听听您的观察是什么？
美中相比呢，美方高调，中方低调。美方是大幅度的报道，中方是压着不报，这说明这个协议不见得对中方有利。这个英文的报道呢，是说用了一个词叫 sign off， 说这个川普总统啊，特朗普、已经就是签字或者签署。或者说是批准了这个协议的第一阶段，就说明特朗普是对这个协议是满意的。那中方呢，却没有任何的动静，也不知道谁要签这个协议，这说明中方还在这个内部争执之中。这个协议根据新闻报道出来是，美方有两个让步，中方有三个让步，看了字面上，不完整的信息。美方是说12月15号这个新增加的部分，就还未来是还没有发生的关税，就是针对165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5%的关税，可能就取消或者不加征。还有个过去式，就对过去加征的一部分关税，比如说其中的3000亿，那么有可能的削减一半或者接近一半，也就是说，比如说是25%减到12.5%，30%减到15%。但是大部分所已经从去年的今年加的关税呢，应该是还继续保持。就中方呢是需要取消所有的关税，这显然不切实际。美方这两项，中方是三项。一个是大规模的购买农产品，第二项是说，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停止盗版，第三项是说开放市场，尤其对美国开放金融市场。这字面上的，但是忽略了重大的一项，就中方实际上提前取消了对美国的关税，就中方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已经多次没有执行，取消了，向美方示好，也就美方还没有取消，中方取消了，比如农产品、大豆、猪肉列入了这个排除这个名单，就是排除不加税，然后大量的进购。所以在这些种种情况下呢，情况还扑朔迷离，但是谁有利谁不利呢？恐怕是不能简单做出结论。
嗯，张群先生，我们知道刚才已经提到，这是特朗普总统呢今年以来第五次推迟或者是说取消对华的关税。那么美国各界呢其实对这个争论是很大的。那么有一派人认为呢，美国应该乘胜追击，让这个关税呢显示这个发挥这个充分的效力，要把中国。就是要逼到痛点，然后才能做出真正的让步。但是也有人认为呢，关税对于美国的消费者和商家呢伤害太大，能避则避。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关税可能到目前为止是这是我在贸易战之初我的观点，现在也一直被证实，它可能是现在唯一有效。另外是伤害，如果你比起金融战、科技战、货币战的话，它可能是伤害最小的。因为这里边呢，对于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协议，川普能够接受的，那说明那这个是他关税加关税带来的，而如果说他要是这个想继续的这个跟中国这样谈下去，他这个关税也是必须的，所以说关税是很重要很重要。另外不要忘记了，这个关税啊加征了以后，其实并不是美国消费者都负担的，中国的供应商负担了很大一部分，我在国内有很多做这个出口对美国的，那么他们付的这个代价也很高的，所以说呢，对美国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而对于中国来说呢，起到了一个关键的，能够迫使中国接受美国至少是部分的要求，能够达成协议。
嗯，好的，也听听吴强先生从中国方面，从中国内部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多次推迟关税，对于美方的信用，你觉得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关税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刚才张群先提到，但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从中国方面来看，对中国使用关税的筹码，这个有效性还有多大？
关税筹码对中国的有效性，我相信是相当的大，因为中国在1979年之后，或者1989年之后，它的从3-1包到后来的一个。整个一个出口战略都是一个严重依赖关税的，严重依赖或者说严重依赖一个低关税的一个劳动密集型的，然后现在的科技 劳动密集型的一种出口的一种战略。那么关税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的敏感，对产业对每个企业来说都是极其的敏感。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关税尤其是对中国这一种相信一个唯物主义或者说相信一个金钱主义至上的国家和企业个人来讲，那么成本价格这些问题才是他们唯一能够对自己的决策发挥作用的一个信号。那么在这意义上讲，我相信这信号对中国的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人最后到政治家来说都是一个很深远的，他们会由此来真正的考虑所谓的一个制度成本交易成本等等等等之后，然后来放大重新来思考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所谓社会倾销以及政治体制所造成的一个巨大的社会的和交易成本的问题。那么在这意义上讲，我相信从这么一种1930年代以来一个美国传统的一个加关税的政策到21世纪对中国来讲是仍然是奏效的，一定要用经典的办法来让中国人民来了解，让中国政府来了解一些在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的规则，这是需要补的课。中国并不是处在一个后现代社会当中，而是仍然是处在一个前现代和现代社会当中或者一种混合的一个社会当中，它需要通过这样一些1930年代的一些霍利斯穆特法案，比如说类似的这样一些办法来学习。
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美中双方呢，在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贸易战，双方宣称接近达成协议已经不止一次了哈，但是最后呢都是难产。那么这次有什么不一样吗？是不是可能到了最后的关头还是无法达成共识？想听听您看看这一次和以前几次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
12月15号这个坎，如果说没有达成协议的话，美方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继续的加征关税，也就是说对中国所有基本上所有5000多亿的中国商品都加了高关税。中共呢这个报复的手段已经很少，因为毕竟这个双方的贸易量差距太大。美国中国输美商品是5000多亿，美国输中国的商品都是1000多亿，就中方呢已经用完了子弹和炮弹，实在没有招可出了。而且美国在这个贸易战的过程中，不仅有贸易战，还有科技战，还有其他领域的地缘政治战，使中共这个北京方面都日渐孤立，四面楚歌。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实际上是很愿意让步的，或者说党内的风气倾向于走向这个温和的让步的立场，但是呢，毕竟顾面子，就像刚才我提到，中方已经本来是开始说对等报复，同等同量，你来30亿，我来30亿，你加25%，我加25%，达到500亿，达到600亿，最后中方打不下去了，而且还悄悄地取消了对美国加征的这些关税。那么美国没有指出这一点，是给中方一个面子，知道这个中国领导人顾面子。中国政府没有给人民交代，那也是一个是对人民隐瞒，再一个也是顾面子。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而且贸易战已经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这个杀伤，美国经济是强劲增长，中国经济是节节败退。在这样的情况下，谁都知道从旁观者来看，求和的妥协的是哪一方，但是呢这个中共这个为了维持所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是一党专政不受动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不让步，比如这次的协议为什么美国川普说签署很多人不满意呢，就是说结构性改革或者对国营企业的补贴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也中方无意解决。所以如果说川普就签了的话，美国国会和民意呢对川普不利。
嗯，好的，张旭先生，我想请教一下您，因为我们知道自从10月份刘鹤访问美国，那么双方表示有希望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以来呢，中方的态度实际上在这个软硬之间经过了几次反复，当然大家不一定看得很清楚，但实际上是比如说提的要求方面都有一些前前后后有一些曲折反复。那么有一种看法呢，就是说这是中共高层内部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结果，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
首先我觉得它不是有没有共识，而是有没有认识的问题。因为从贸易战一开始啊，中方那边就跟刚才吴强先生讲，吴强博士讲了哈，他没有太多的准备，而且一直在误判。 那么开始以为跟以前一样，克林顿或者是什么小布什奥巴马一样，我就给你承诺点采购就行了。但是呢，他没有理会说川普总统的意思，导致呢关税呢一路的加上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又像比如说像什么老朋友基辛格呀、华尔街啊、什么那 Henry Paulson 等等，向他们求助，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个来说服这个川普来对中方这边呢能够更加的能够合作一些，但是最后也没有达到目的，而导致关税一路上来。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呢，他的反反复复呢是正常的，因为他每次都是说如果说一个新的这边一个新的加税措施或者一个什么新的措施来，他会有一些困惑，会有一些讨论，然后最后有一些对策。但是我一个总体判断呢，我跟陈伯通先生看法不太一样，在哪儿？我觉得现在应该说中方那边还是强硬派占主导地位，以至于导致其实刘鹤他明显他有一些想法，回到中国以后就没有得到没有被接受，这个在过去反反复复有几次了。
嗯，好的，在请吴翔先生评论之前呢，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因为这个跟我下一番的这个讨论呢也有关系哈。一位叫刘华奎洛克的一位网友，他说我有些怀疑中美贸易协定能否达成签订，他说不会是中共对川普的又一次忽悠吧，即使协议签署也完全可以找借口不去执行，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还有一位叫李忠本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他说表面上是川普着急中共老定，其实呢中共他说这个习近平呢是处于弱势，他说中共的经济会议以稳字作为紧急的国策呢，就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的不稳不安。他说其次呢，他说交锋暴露了中共的这个混乱哈，就是不敢公开和美国脱钩，但是呢又有很多附加的动作，比如说不用外国的软硬件的电脑等等，提拔军队将军应急等等，都显示中国方面的内心的这个恐惧不安。那么我想请吴强先生就刚才这两位网友一些评论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呢，就是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吧，至少是觉得中国在这个贸易谈判里面其实已经做好了和美国在经贸上脱钩的这个准备，已经做好这个心理准备，而且在政策上也在推动，那么现在跟美国呢只是在一个拖延战术而已，并没有真心诚意的去要达成协议或者进行改革等等。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的观察是什么，从中国国内来看。
但是不好，但是我个人，对对对，但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国做好了这经贸上偷偷准备的一个，哎，对不起，哎，这是一个误判。我个人认为，我实际上是做好了偷偷准备，但是在教育、在科技、在军事方面的偷偷的准备，但是远远没有做好在经贸上偷偷准备。换句话说，中国是把经贸脱钩是作为最后一道脱钩来准备的。在这一上讲，对于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协议达成，对于维持经贸上的合作和交流仍然是抱有相当的期望，而且这个期望实际上是在最后我们看在这个月前所未有的一个高涨，因为在安全、在政治、在其他问题上都处在一个高压情况下，那么经贸上的一个交流保持经贸的一个协议跟中不进不或者说维持一个贸易上的一个协议，这是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一个目前能够达成协议的主要的动因，就是所有一切问题都可以破裂，但是经贸不能脱钩。我相信这是北京目前在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一切的最高的唯一的一个谈判目的。
嗯，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现在信号非常不好，因为互联网完全脱钩，或者说经济科技上面也完全脱钩，但经贸上不能脱钩，这是我想说的。
嗯，好的，我想陈伯公先生，请接着这个脱钩的这个话题哈，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有些人认为中方呢已经在推动经贸上和美国脱钩。那么最新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最近中国出台的一个政策，就是要求政府机构哈必须用国产货来替代所有的这个政府机构所用的这个科技产品。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如果不管中国到底它的意图是怎么样，就是在经贸上和美国脱钩，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所以最近这个消息啊，让各界人士都大吃一惊，就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发出的通知，说在三年之内啊，要把这个政府机构和公家机关这个电脑硬件软件啊，这个都要改成国产，而排斥外国产品。 那么这个做法呢，跟美国的做法听上去是否在报复美国？美国的参议员也说了，是对美国科技战的一个报复。但事实上，美国的排除啊，它只是排除中国商品，另外的排除的是华为、中兴这样具有有证据、有事实的监控间谍、盗版知识产权的这些公司，这就是说有害公司。但是美国并没有排除其他国家、其他公司的产品，但是中共这个令呢，这个办公厅这个所谓的通知啊，就排除了所有其他国家，也就是说美国、欧洲28国、欧盟，还有这个日本、韩国日本像韩国的三星，或者欧洲的爱立信、诺基亚，那么都在排除之列。且不说这个现实不现实，这就给人感觉确实有个晚清末年的感觉。晚清末年的这个慈禧太后一宣战，就对大量的国家宣战啊，对11国宣战，什么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等等，念了一大堆。站在金銮殿上，现在中共啊，这个科技上宣战是对全世界宣战，所有的外国产品的排除，这跟21世纪，这跟一个全球化，中共所讲的全球化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因为现在的上面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多人分析了，你排除也排除不了那种产品的细微程度，英特尔的产品、微软的这个视窗，还有这个谷歌的等等，你这些东西细节处你都排除不了，中共只能用另外一种变相的方法来排除，那就是说用这个所谓山寨版来假装说排除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意图，有人说是不是为了怕外国监控中国的这个政府或者是公家系统运作，其实另外一个真正的意图是中共借国产化监控全国人民，因为中共所有的硬件软件都在监控全国人民，现在还嫌不够，因此要这个把所有的这个电脑软件硬件国产化，也就是说将来这些国家工作人员在办公室谈什么你都没有隐私了，你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输送到国家安全部。那我补充刚才张群先生的一句话，说强硬派占上风，的确如此，不过呢这个有个区别，强硬派保守派在权力上占上风，在这个观念上呢应该是处于弱势，这是他们举棋不前的原因。另外呢，这个改革派开明派呢，在这个可以说声势上或者是舆论上是占优势的，但是权力上处于弱势。我们注意到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副总理胡春华，还有甚至谈判代表副总理刘鹤，他们都没有在嘴里说出强硬的一些表态，说这方面的这个争端是存在的。不过呢，强硬派在这个权力上占强势，这是历来中共的一个可以说政治惯性。
嗯，好的，张群先生，您对刚才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有没有什么回应？
我觉得很有道理，是这样的。但是我主要想强调，他在政策上面，往往在真的是现在已经可能处于一种相对接近临界点了，在他这个真的觉得特别难以支撑之前呢，一般都是强硬派占主导。特别你看今天早上起的一个迹象哈，说这个美方现在已经很积极，刚才咱们讲的，而中方呢现在还没有回应。这里边呢，你看他表现的姿态，也是想试图展示一种强硬的姿态。
嗯，好的。吴强先生，我们知道最近有段时间谈一个国内一个学者的一个观念，就是网上呢流传这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佳宁先生的一个讲话。那么他在这个讲话里面呢，忠告就是中国呢要把和美国的矛盾呢限制在贸易层面，而不要扩大到这个所谓老大之争和这个体制之争，否则呢必然成为美国的敌人，而中国呢这个过去40年享受的这个所谓和平红利就会消失。我想听听就是他的看法，在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有没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文章呢在网上是广泛的流传。
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所谓普遍代表性，但是在中国的至少在国务院的官僚当中是有相当普遍代表性。国务院的官僚在过去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里头，实际上在突破任何的困难，在发出类似的声音，在表明我最近无论在 VOA 还是在民间周刊、在民间电视所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儒家的传统的技术官僚们，他们在捍卫自己的尊严，他们在以自己的儒家的这理性在表明他们对中美贸易战的一些基本的看法，这个看法目前看起来是有效的，是奏效的，他们在发挥作用，他们在抵抗、在牵制、在阻击最高层在中美贸易战的所谓的强硬的看法。那这个是中国1%-5%的这个很少的希望，但是实际上是起的最关键的最后的底线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讲，习近平在过去一直谈的所谓底线的思维，最后实际上是落实在中国的官僚层里面最后一点理性，就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是 Lay what
好的，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我想尤其要强调的是，我们知道这个魏佳宁呢，他在这个他的这个讲话里面还暗示呢，中国体制下的这个决策机制哈，和美国比较有很大的缺陷。那么是一种所谓他用他的话来说是一种纵向链条式的，也就是说呢，信息渠道不够通畅，决策者呢不见得能够听到真话，把握这个真实的情况。那么您认为就是他是不是在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上，这个对策，中国在制定贸易战对策方面是不是也存在这个问题？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魏佳宁呢，作为体制内的学者，国务院的参事，李克强的部下哈，这个能把话讲到这个程度啊，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一方面是显得给当局是出谋划策啊，什么用美国的方式对付美国啊，或者学日本、学德国啊，但另一方面指出了中国的深层次问题啊，不要说动不动上升到说体制之争或者理念之争，说中方不要去激发这个话题啊。另一方面，他也讲到最关键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讲到的，就中共决策曾听不到真话，这个就跟也跟满清末年一样了。满清末年这个王朝慈禧太后，他们根本听不见真话，听到的全是捷报，动不动就来个什么捷报捷报，这个小官进来了啊，又是什么哪里大胜了，跟八国联军什么，甚至爆出了七战七捷，把人家的这个甚至这个1860年这个跟英法联军作战的，把人家的使团给抓了伏击了，根本违背外交礼节，却号称是什么叫什么什么大捷，要说塘沽口大捷还是叫什么，结果这些报到最后，结果人家的都打到京城了，打到皇宫了，才知道真相。就今天的习近平当局就如此。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分析到，说由于习近平这个独断专行、大权独揽，然后是不容意见，甚至动不动以妄议中央的名义来口别人，以至于啊，不要说体制外，就在体制内都没人敢讲真话，唯唯诺诺，都以为讲了真话之后会受到处罚，说很多人都是迎合。所以相比之下，魏佳宁讲这话就是非常难能可贵。那习近平听得进去还是一回事，在新疆问题上、香港问题上、台湾问题上一再误判，接连误判，甚至连香港区议会这个误判成建制派要取得大胜，这样的这个误判都出现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旁观者都知道民主派会取得压倒性胜利，说这种误判就听不见真话的原因，这也是妨碍这个政策员。说在他们讲制度自信的时候啊，恰恰这是制度的可以说是疾病或者自重的严重的短缺。也就是说，从满清到现在的红朝，中共啊一直没有解决由于专制独裁所带来的这个重大的误判和决策失误，这个民主制度啊来比完全没有长远的生命力，只能够有暂时的所谓的偶尔发生的一些优势而已。
好的，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然后呢请每位嘉宾短评一下就这个话题做最后的这个结论或者分析。首先是一位姓贾的网友，他说呢，这个美中贸易协议目前看来呢就是鸡肋，达不成中国百姓苦，达成中国的百姓更苦。他说最后的影响呢就是中共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中共的外部资金将会在国际上加速统战，百姓将面临中共更加疯狂的掠夺。还有一位叫秋叶原的网友，他说我不认同中国在贸易战中战败这种说法，他说任何一场博弈不能以简单的以损失来判断输赢，就如同苏德战争，苏联的损失是德国的好几倍，但是你能说是德国赢了吗？他说贸易战中国的损失的确比美国惨重，但是不能因此认定中国输了美国赢了，只能说只要他说中国能够承担得起损失，中国就没有输。还有一位叫鱼次郎的网友，他说美中贸易谈判如果一再被这种信用破产的中共耍了，美国却一再给他们找机会找中共谈判，那就代表有问题的不只是中共而已，美方的真正动机才是这个谈判不死不活的原因。好，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请几位这个嘉宾呢来就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最新的这个进展来再做最后一个点评。那么张巡先生，首先请您来谈一谈。
好，我曾经说过，这个中国这边试图拖在挡，那么实际上川普也在挡，因为呢，他加关税也好，他进一步妥协也好，达成分阶段协议也好，那么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美国是无论是金融界还是产业界还是科技界，他跟中国脱钩，他比如说把生产这个采购转移出中国之外，也都需要时间。所以这方面也不排除一种策略的一种用意。那另外一个呢，看贸易战怎么看呢？我觉得脱不开，刚才两位讲的非常好，就脱不开中国的一个大的政治环境。习近平上来以后呢，他要定于一尊，他的政治文化呢决定他一个程序，他有权利，他决定政治，政治决定经贸。所以说呢，他在经贸方面呢 他现在所有的一切的行为跟他政治上的举止是一致的。那么他政治上的一些举止呢，刚才陈国峰先生也举了很多例子，就注定了他赢得的时间也没有用，最后呢美中之间的一个软脱钩硬脱钩，最后的脱钩和这边在贸易战打击下中国这边经济的一种恶化是不可避免的。
好的，吴强先生。
贸易战可能是中国和美国的新冷战的开始，也是他们目前看起来也是最好能够结束在贸易战里头的，防止扩散到其他领域。贸易战是中国唯一现在还有筹码还能够打的，还能够维持下去的，也是某种意义上讲能够维持中美关系的一个冲突或者战争，甚至是中美关系能够挽救中美关系的最后的一个战场。其实相比贸易战，其他的领域中美的脱钩早就在进行，而且很难以战争的方式进行，但是贸易战其实是中国的一个机会。在这意义上讲，中国更愿意拖延和无限的拖延，然后在贸易战当中进行妥协，进行达成某种协议。贸易战如果能够止于贸易战，这是中国最理想的一种结果。他们现在对比任何时候，比任何的第三方包括美国在内，都渴望在止于贸易战，在贸易战上达成协议。贸易战是他们中国唯一有筹码的一个领域。
好的，陈伯公先生。
刚才一位观众说到这个，说中国扛得起贸易战什么损失，这讲的是中国共产党扛得起，中国人民未必扛得起。中国共产党扛得起最明显的是毛泽东时代，哪怕是经济崩溃饿死4000多万人，这个政权那个党也没有垮台，而中国人民也没有造反，哪怕是活活饿死也没有说捡起什么枪支或者树枝去造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付出代价的是中国人民，所以就说了不惜一切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中国人民，就是韭菜。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民，21世纪的中国人民，经历了互联网时代的或者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人民，是否还像毛泽东时代下的中国人民呢？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好的，观众朋友，有关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最新的进展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习近平主持经济会议能否扭转经济下滑，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Come on, your first. 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12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外界关注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昨天结束，这次会议确立了明年的经济政策和 GDP 的增长目标，被视为解读中共高层执政重心的风向标。会议前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表示不必执着于6%的经济增长率，被外界解读为当局为下调经济目标埋下伏笔。外媒则注意到，这次会议是中共自2013年以来首次将保稳定作为重大的经济目标。那么在经济一路下滑，经济红利大大减少的情况下，当局要怎样做才能防风险保稳定？习近平上任几年以来，执政重点先后放在反腐和党建，现在把治理重点转向经济，能否逆转下滑之势？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吴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制定的这个政策内容呢，按理说是要到明年的这个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呢才会公布，但是从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讲话，我们应该能够看出一些端倪哈。那么你觉得他们的讲话里面有一些，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新意和看点？听听您的分析。
对，其实我们知道去年的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在谈六个稳定，最早提出来。那么今年这次这周结束的经济工作会议谈的六个稳定，意义在我看起来，虽然是老调重弹，但是意义完全不同。它是基本上是针对着一个 对党内进行总动员，防止未来出现一个，或者说不叫防止，而是警告所有的党内的干部，未来会出现一个经济大萧条或者是一个金融危机的爆发情况下，做一个反危机的准备，再做一个反危机的总动员。在这意义上讲，现在所谈的六个稳定已经是一种半军管式的、半戒严式的一种统治经济的一个全面的体现，在各个方面，他谈比如说对民营经济、对创新经济的促进其实都不重要，而谈的实际上是对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控制，这个控制是在防止经济在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崩溃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各种连带的这种副产品的各种的效应，这是一个反危机的或者说防危机的一个准备的动员。我相信是他们在为中美贸易战对待于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恶劣的国际经济形势内部的一个经济下滑在做准备，而不是说在政治上做检讨。换句话说，把所有的政治上的、政策上的错误、政治上的问题，实际上是转为一个经济上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办法。
OK。张群先生，我们注意到外媒呢在报道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最大的关注点还是在于中国呢把这个是从2013年以来呢首次把这个保稳定呢作为重大的经济目标，跟其他什么防风险等等并列在一起。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因为他现在的可以说习近平上台之以来呀、啊，他最糟糕的就在经济上面，从开始的反腐，他开始是认识到了这个胡温时代呢，比如说他的一种投资铁公鸡对吧，铁路公路基础建设啊，这种靠这种投资不定产固定资产来拉动经济的问题的一个造成的问题对吧，债务的增加，这个他的这个可持续性啊有问题，内需有问题。但是呢他在所以开始的时候，你看那个他们刚上台的时候，并没着急说我继续印钞，继续保什么增长啊。那么当时的时候呢，以反腐为主，但是反腐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认识到，从江泽民以来呢，腐败实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他把反腐一拿掉以后呢，中国这个经济遭到了很大的一个重创，经济的发展 GDP 的发展，那这种情况下就导致现在一路走下来，它什么熔断机制啊，什么这个供给侧改革，没有一招它能够有效果，所以现在呢又变得不得不回到了重新印钞票投资拉动的这种老路上来。但这种呢，它现在已经债务积累已经很高了，而且现在有一个 CPI 啊，应该说都超过4%，而 PPI 呢低于零了，负数。那么这种情况就造成实际就是已经进入滞胀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不是说保增长了，它保稳定是它一个必求的目标。但是这种目标，我认为它也实现不了。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您对于习近平或者是李克强他们在这次中央经济会议上的这个讲话，您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您觉得有什么最大的看点？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它有很多开点。首先是时间，跟前几年相比，一般经济工作会议是在下旬或者说最早20号左右召开，那么这次选在12号，这个左右是提前在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期限，12月15号之前召开。显然在这个会上谈了中美贸易谈判以及 PUP 的第一阶段协议的问题，这是秘而不宣。另外这个会的这个主要的点呢，就是落到两句话，说是明年2020年是所谓实现全面小康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这个收官之年。“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计划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现在还在用。他这个规划看了主要目标，说是四个全面，叫全面实现小康，全面的这个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有四个全面，除了第一个全面落实小康有一点这个实际的意义以外，后面三个都是空的。你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空的，恐怕是反的，恐怕是全面反对改革。全面这个依法治国，恐怕是全面的非法治国，全面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恐怕是选择性治党，这个任人唯亲。所以这四个全面，但落实到全面小康也没有个定量的标准。那么也就是说明年它的重点，谈的重点就是全面小康。全面小康你怎么去实现？ 那你这个说是加大投注，加大这个印钞票，或者说是加大拨款给贫困地区，这是个基本方式。但问题是中国经济在下滑，这个债务在高筑，而且手上非常紧，贸易战吃紧，这个进出口都受到压力，这个整个资金在转移，你哪来的钱去实现这个不变的目标？完全不变，而且它里面用的词非常坚决，是什么？坚决打赢啊，这个全面小康的这个说伟大胜利，全面坚决夺取，而不是说可能夺取，也不是说有可能，也不是说争取，是坚决。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政府让习近平新年致辞或者一个大会上宣布我们实现全面小康就行了，全国一片欢呼，再也没有贫困了。说这种虚而又虚的东西啊，就是这个习近平执政的一个特点，口号治国根本落不到实处。所以我认为明年中国经济啊会继续的严峻。
嗯，好的。吴强先生，我们再看看中国官媒在这个中央经济会议期间的报道呢，基本上用的词都是什么浩荡前行啦，什么疾风知劲草啦，安如磐石底气足，无惧风雨稳步行等等语言，给自己这个打气的这个特点突出哈。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公布的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呢是维持在6%，那么中国真实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想听听您的观察。
我虽然现在做政治评论，但是我经济学出身的，在我上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6%，我们的当时的经济学教师就告诉我们，这个实际上按中国统计来说，6%基本上是等于0%。高增长是中国能够克服各种的经济统计的误差，能够消弭各种所谓中国传统的财政上的火耗，以及各种这种假的泡沫的这成分，唯一还能够实质增长的一个临界线。那么如果低于6%，基本上是意味着是一个负增长，是一个衰退。那么调低6%应该是过去20年以来一个最严重的一个经济下行，他们在承认这一点。我相信对这点的承认是最重要的，而且它将会严重削弱中央集权，削弱中央的财政的一个自信，然后由此影响到从国防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所谓的它的一个福利政策的等等方面。我们知道它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然强调了3个方面，最后是所谓社会政策托底。那么在这意义上讲，我们当他开始承认经济下行，当他承认经济要往下走，实际上是意味着他要承认经济下行，意味着实际上要为一个负增长、为衰退在做准备，要为福利政策在做更多的一个提取和更多失业率在做准备。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个可能的政治让步或者社会让步的开始，我们再拭目以待。
嗯，好，待会儿我们会继续讨论刚才您说到这个问题哈。但是我想还是从经济层面这个总的这个评估来说，刚才张群先生您提到中国一方面呢是经济下滑，另一方面呢是这个物价上涨。那么确实刚才您也说到中国实际上现在已经陷入这个经济界最担心的这个滞胀状态哈。为什么滞胀是一个让经济界谈虎色变的这种状况？我想请您以中国的例子来举例来说明一下。
对，它其实滞胀这个事情当然不是中国特有的。
嗯。
那么在这个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呢，它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呢，在市场经济国家和在中国这样集权国家可能结果不一样。市场经济国家呢，这种滞胀可能产生的问题是危机，但是呢，对集权国家产生的可能就是起义。什么意思哈？因为你这种滞胀，首先就是你像为什么 PPI 指数它变成负数了？那么就是说它的生产采购，在降低，对不对？但是它的物价指数在升高，那么就变成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它的由于这种市场的这种乏力疲软，造成什么呢？它卖的东西没人买，所以说呢，就造成它生产的停滞，没有需求。那没有需求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靠这种大量的印钞来硬创造这种需求，而且没有需求产生大量的失业。那么这种印钞就造成市场上的，因为它产品它卖不出去滞销嘛，就造成了一种价格的上涨。 所以就变成了通货膨胀。那这两个在一起的话呢，实际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定时炸弹。如果你仔细看前苏联当时的经济问题，其实到最后它就是这样的，卢布飞涨，但是什么它没有产品。现在也是中国这边也是最怕的这个事情，我觉得。
嗯，好的，在陈伯公先生评论之前，引用两位网友的评论，一位自称向往自由的一位网友，那么他说呢，他说李克强现在还能讲话，他现在根本就是个架空的傀儡，成了花瓶，中共官员谁都不买他的账。还有一位姓钱的网友，他说中国已经乱套了，不能各司其职，经济问题不是总理的职责和任务吗？我想这两位网友呢，都是指的这次中央经济会议呢，我们知道官媒的报道至少来看呢，是完全是以习近平的讲话为重点。那么说到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这个职务分工哈，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很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尽管中国的官媒还有包括习近平对于中国经济的形势呢是唱赞歌，但是主管经济的李克强总理好像从来没有公开的对中国经济形势表示乐观或者看好。我想听听您如何解读这个现象。
对，刚才两位网友提到的李克强这个权力弱势或者被边缘化架空这个现象，应该是前几年就出现的。那么现在其实情况有所不同，李克强的话语权和地位在有所增加。从去年到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啊，都是报道的平行报道，是习近平和李克强做重要讲话。这个习近平是开场白，李克强是总结发言。所以在这个习近平搞党管经济，因为这个原来有个中央领导财经领导小组，后来变成中央什么财经这个领导这个财经委员会，这里面的四个政治局常委摆设呢是有习近平、有李克强、有王沪宁、有韩正，而王沪宁根本就是一个不懂经济的外行，是搞意识形态的，居然加到了这个中央经济委员会，而且位于啊第一副总理韩正之前，这个是党管经济的色彩很重，也就是说里面有两个务实的，两个务虚的。说这几年就这么走下来的，说起李克强的权力呢，的确是在过去几年被架空边缘化，因此所谓党领导一切，也就是党领导经济，就走了下来，把中国的经济是越走越坏啊，走到了这么一个就是没有增长而是负增长。刚才我很同意吴强先生和张宇先生的判断，一个是滞涨是病态，再一个是这个零增长、负增长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现在反而李克强的话语权有所增加。所以因为这个李克强在从去年的经验我们看的话语，不管是习近平、王沪宁主要通过文宣系统，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稳中什么有稳啊，什么韧性啊、底气啊，韧性十足啊。但是李克强讲的话都是要保住这个失业的这个底线，或者说哎呀物价上涨了这么多，然后又说是中国经济出现四大危机，的确从李克强口中还没有听到唱好中国经济的话。这很明显在中国高层有两条经济路线的斗争，经济路线斗争当然浮出来也是权力斗争，李克强权力上是处于下风，但是现在实践正在证明李克强所判断的，甚至他提出来以市场化来克服前进中的困难，这些话还是相对能够站得住脚，更站得住脚。
好的，吴强先生，我想沿着刚才您说的一个思路，就是您觉得经济问题可能导致中共呢向社会呢做出一些让步啊。我们知道中共在这个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一直是把这个所谓防风险保稳定作为这个首要的目标。那么经济下滑，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品质没有改善，甚至还下降，对于中国的社会稳定是否带来一些挑战。因为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值得讨论，因为很多人的观念就是刚才陈伯公先生甚至也提到，就是中国老百姓在中共统治下吃苦吃惯了，经济不好也不见得会催生这个政治或者社会的诉求。那么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中共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应对之策？
中共我相信在这个方面他已经做好准备，但在过去七年很大程度上消灭公民社会，消灭了劳工组织 NGO 独立 NGO 等等等等，那似乎都是在担心经济下行之后社会会产生像法国或者说像当年的沙俄帝国1917年十月革命当时所爆发的一种情况，他们在努力的在避免各种各样的一种颜色革命或者在经济衰退大萧条时代所可能产生的各种的社会的反抗。这就是王岐山在七年前一次反复谈的所谓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给中国的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所带来的教训等等等等。但是这些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他们我相信他们也意识到，或者说他们即使意识到也无法避免社会本身在经济困难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我们所说的 自救的能力，这种自救的能力才是过去100年我们人类知识分子，我们的自由派所意识到的人类社会所一直所具有的一种大转型的能力。这种大转型实际上是不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独裁者、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所能够真正消灭掉的。那么这种在大转型时代，或者说在一个大萧条时代，人类一个社会能够进行自救的能力，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在看到了，在各种领域，无论是精英大学的毕业生，还是说最近华为的工人，华为的这种马龙，他们在通过所谓的251的事件在进行的抗争，以及在更广泛的领域人们所在进行的运动抗争，其实都在表明这一点，人类或者说中国的经济社会劳动阶层中产阶级们，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在寻找机会，在寻找一种新的创新的一种抗争的可能性，在对抗这一点，这才是这个我们不能应该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应该从中国社会在过去30年财富和市场经济以及公民社会的自我的演化增长的角度上来看的问题。
好，听听张群先生的看法，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经济下滑，那么民间老百姓的这个经济红利呢削减，那么这个会不会催生政治或者社会方面的更多的诉求？听听您的看法，张群先生。
好的，对，很多人觉得呢，他经常把现在目前的这种经济的往下行呢，会导致结果呢，与比如3年灾害的时候毛时代相比，这个我基本是不同意的。因为当时在出现大跃进3年灾害的时候呢，离这个他恐怖的什么肃反呐、镇反呐、什么土改呀、杀人呐，离那个时候呢实际不远，他们都记忆犹新，人还在，所以他们。就是说他们不敢去对这个秩序，对社会的秩序提出挑战，当时维持秩序的成本很低。而现在呢，如果你看维稳费用多年超过经费，你就知道今天维护秩序的成本非常高。那么吴强先生刚才说，有很多人呢在知识分子什么在探讨，或者说一些抗争者他们在探讨一种新的秩序，一种抗争方法。我认为呢这很难从人类的角度谈，如果你从中国的文化和它的这个民族性来讲呢，维持秩序，自发维持秩序能力是极差的。我认为现在如果说目前的这个抗争啊，它是对于中共它目前的一种集权势力的冲击，但它对秩序的建立啊没有什么帮助，很可能会造成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秩序的崩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对社会的不稳定有时就经济与社会的不稳定之间有着实实在在的关联，这点是非常肯定的，我认为。
好的，陈伯公先生，请简短一些。
赞成，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不满情绪啊，尤其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可以说是到处都存在。一个中共官方媒体的自己一个表现呢，就可以佐证这一点，但有很千百个佐证。像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时报现在出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以前呢，这个他们的这个报道或者是评论下面都会开放评论那么主要是组织五毛党、网军或者自干五在内的评论，然后是删帖、屏蔽其他不同的意见。现在更多时候，我想去看这些评论的时候，大多数看不见，连五毛党的评论都看不见。原来我才知道他们采取了新的措施，尤其四中全会这前后到现在，就说干脆不开放评论功能了。一涉及到中美贸易战涉及到这个香港的事情，涉及到一些很敏感的重大的事情甚至经济工作会议，下面都评论栏目是关闭的。也就是说，连养五毛党有五毛党的评论都顶不住汹涌的反对意见，就像前几天那个孟晚舟事件一样，这还是在互联网严密控制之下，结果民意都造了反，完全反了过来，就连封网都来不及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到民意的这个地下的这个运行之火有多么的沸腾。所以我就说，21世纪的中国民众不见得是上个世纪的这个60年代的中国民众。说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它是有它的时代条件。今天要想再次闭关锁国，比如说把这个产品完全国有化，监控不要外国产品，这些东西究竟能走多远，推行多远，恐怕最终啊对中共本身尤其当权者 会造成一个这个自我杀伤。
嗯，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三位嘉宾都评论一下。那么，请前面的嘉宾呢稍微简短一些，让后面的嘉宾也有时间评论。就是我们提到，在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呢，国务院官员王毅民在《人民日报》发表这个长篇文章，表示呢不用过于执着于6%的经济增长目标。他也表示呢，这个经济增长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那么，外界很多的媒体呢解读为中国的官方呢在为未来降低经济增长目标做铺垫，埋下伏笔。那我想听听，首先请吴强先生来谈一谈，就是您觉得中国经济的目标是不是必须下调？如果低于这个6%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增长目标的话，对于中国国计民生意味着什么？请大概1分半钟的时间听听您的分析。
对，这样在我们从政经济学来讲，它调低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在转移中国政权的一个合法性。我们知道过去30年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经济高增长上面，那么它这么说实际上是在转移，很有意识的在转移。这转移某种意义上讲也在剥夺李克强所代表的国务院整套的官僚系统所代表的一个政治权力的一种正当性。那这种正当性也在剥夺中国公众国民中产阶级所寄予希望的一种高增长所带来的一种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这两者是相互的关联。那么这实际上是中国政治伦理上的一大调整，它似乎在做准备，但我不相信中共的政权做好了这方面准备。如果说做好准备的话，只意味着是19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一个所谓治理现代化。那这个治理现代化实际上就是镇压，它意味着要预防在经济增长的迷失破灭以后，它要采取一切的强硬的手段来镇压一切的反抗。
嗯，张群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同意吴强先生看法。其实呢，他这个无论他怎么样说这个经济增长指标是降低是调低也好，他在以前就是从习上台以后呢，他就讲一个新常态嘛，不断提新常态，实际就是一步步呢，他总会把一种经济下行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他执政的失误呢，变成一种他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一种合理化。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并不是它经济是六，它的经济增长是六还是七是八，而是什么？而是它的本身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2019年它的这个 M2 的货币投放量195亿，比2018年174亿增加12%以上。但你刨去 CPI 3%-4%，那么你的还剩九，而你的经济增长却是六，这是真正问题所在。所以它没有办法进行结构性调整，它的经济会一直这样走下去。那它不过是为了政治，就是经济为政治服务，政治为权力服务，找出这种说辞，其实是毫无意义。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1分半钟的时间。
6%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烟幕弹，拿出来这个转移视线而已，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命题，不存在这样的数据。因为这个很明显，首先我们看到从去年到今年的经济数据就很不正常，官方宣布的整齐的下降，从6.8%到6.6%、6.6%、6.4%、6.2%，一路下来每个季度下降2点，就像这个大阅兵役的步伐一样整齐，这个极权主义的美学，这证明是官方这个数据啊精心策划。然后现在规划明年6%，就再往下降0.2%，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国内的经济学家像向松柱啊，其他人都说了，不是什么增长，恐怕是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刚才吴强也说了，那么再一个，连美国总统川普也说了这句话，没有什么增长可言。因为美国川普说这个话呢，恐怕还基于很多情报的来源。所以我认为他们现在大谈6%啊，探讨这不切实际的数据啊，是转移视线，而且还有伴随的一个虚假数字。刚刚公布说今年中国人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了6.1%，就在经济这么困难，人民这个都感觉不变的情况下，说是人民的这个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进一步提升，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我想通过国内外走动的人打听，根本不跟现实不符。也就是说，这个他们的话还是这句话：不要低估我党造假的能力。不管经济数据还是全面小康，我们都可以造假到底。
嗯，好的，好。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想最后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叫鱼次郎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呢已经转移到东南亚，就表示西方已经不会再扶植中国，给中国另外一个40年的机会。他说中国未来可能很难再有上行的经济了。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吴强先生、陈破空先生和张巡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